跟住落嚟系读经嘅时间。今日读经嘅经文系喺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至二十一节，同埋三十一至三十五节。好啦，咁已经打出嚟嘅经文。咁我會用啟應嘅方式讀出，由我先讀下。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節，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裡。並給他們權柄趕鬼。還有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弟約翰，又給這兩個人，又給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驢子的意思。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跟住第三十，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第二十一節，耶穌的親戚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說癲，只得癲狂了。咁跟住咧，我哋就會係三十一，就由我先讀下。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我們一起讀三節，好嗎？一起讀。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母親。經文讀畢，接著是正道的時間。今天正道的題目是屬靈拖後腿。我們將時間交給Norman陳亮田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吓呢几个月嚟咧，我哋同大家都系去睇马可福音，去重温耶稣基督嘅福音。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睇见马可用咗耶稣刚刚出嚟传道嗰句嘅口号，就话日期满了，时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馬可將讀者帶回去耶穌一開始他的工作，他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說我們人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看法，按神的真理去調整。來到第二講的時候呢，我們就看見這是我們的主，看見我們主耶穌祂的權柄，祂祈禱第一這個習慣，也看見主耶穌祂不眷戀人的光榮，祂不會停留在那裡去享受人的讚賞，而是努力前進去擴展天國這份的衝勁，這些都是我們要模仿的。來到第三講咧，就係上一個，唔係上個月啦，係舊年啦，我睇到主耶穌同宗教領袖發生咗四次嘅衝突，每一次都係依啲人嚟責備耶穌， 不合體統，或者甚至是觸犯律法。原因就是人用回自己的我們人自己的傳統或者我們的常規呢去評價耶穌，但是原來這些全部都是錯的。他們不知道原來耶穌帶來一個新的時代，神和人之間一個新的關係、新的約。在個圖表上面呢，我看到馬可就將一件的事呢夾在中間，就是呢耶穌這個新舊的比喻了。上一次我們看了，你看見馬可這個編排呢其實是有意思的，它放在四次的衝突中間呢，其實就是突顯了這個訊息，原來耶穌帶來這個新的時代往往跟舊的一套是格格不入，甚至呢不能兼容。其實這種是一種文學的手法。我在神學院裏面呢有一位老師去教我，他說 Structure is meaning， 即是說當我們看一個作者他怎樣編排他的內容的時候呢，他的結構其實背後裡面呢有一個更深層的訊息，讀者呢要去領會。今天我們要看的經文呢同樣有這個手法，有一個結構裏面深層的訊息，所以我們呢今天慢慢去看一看。不如首先我們低頭禱告，在神面前我們安靜。我們主耶穌，我們感謝讚美你，你不單止是那位創天造地的主，你也是那位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的神。你的启示、你的说话、你的大爱、你的牺牲，让我们今朝有机会坐在这里去敬拜你，也让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充实、有方向。主啊，我们多谢你，求主你今朝继续用你的说话、你的真理去浇灌、去无助我们。奉主耶稣你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我們來到看馬可福音怎樣介紹耶穌基督的福音。請大家呢打開你們的聖經，先看看三章十三至十九節。剛才我們都讀了，就耶穌從一班跟隨的人當中呢挑選了十二個人作為入室弟子。這十二個門徒呢在日後的日子裡面呢就跟著耶穌一起生活，而且呢周遊各地，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向當地的居民傳講天國的道理。住宿飲食其實呢是靠當地的人接濟的，因為他們沒有入息，他們要依靠別人去生存，甚至有時要風餐露宿，明天去哪裡都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有沒有得吃也都不知道。這個就是耶穌他的生活方式，作為門徒的呢就是要跟著了。我們再下去看一段的故事，乍眼看來呢好像跟之前耶穌挑選十二門徒沒什麼關係，所以我邀請大家你一邊聽的時候一邊想一想，究竟有沒有關係呢這兩個故事，如果有的話那個關係在哪裡呢？好，我們來到看看經文第二十節。耶穌去到一個人的家做家訪，究竟是誰我們不知道，相信這點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家主就本來想盡一下地主之誼請耶穌吃餐飯，但是那些鄉里鄉親們聽見耶穌來了就蜂擁來到這家裡面，估計都是要求他醫病趕鬼聽他講道。不單止屋擠滿了人，甚至耶穌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了。可想而知當時耶穌的人氣是多盛，忙到這麼交關。我亦都相信這裡所描寫的亦都是耶穌平日的生活， 的狀態，由早到晚大班人圍住他醫病趕鬼講道。去到一個程度呢，21節耶穌的親屬聽見了，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耶穌的家人聽見這種情況，不單止覺得他有點過分，簡直是瘋狂，所以就從家鄉拿撒勒來到這個地方，想拉住他。我們廣東話意思就是說按住他。為什麼要拉住他？是不是媽媽聽到兒子做事做到沒日沒夜，飯都沒得吃，傷腸胃，身體不好，所以呢就來叫他照顧一下身體。在座的媽媽你們會不會這樣做？我知道我太太一定會這樣做。我猜想這個應該是原因之一，不過不是那麼簡單。更亦都有另一個可能，就是你都叫他收斂一下，不要那麼出位啊，阿仔，樹大招風。因為他們必定聽到很多關於耶穌的閒言閒語，甚至對他不利的說話。他們聽到之前耶穌怎樣頂撞那些宗教領袖，亦都知道那些宗教領袖怎樣仇恨妒忌他，所以家人們覺得不可以再那麼瘋狂了，低調一點好了。21節之後呢，很奇怪，這個故事突然斷了，要跳到下去31節呢才繼續。我們看看31節，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到，原來呢來的家人就是他媽媽瑪利亞和他的弟弟們。當我們看約翰福音，發覺其實耶穌的弟弟他們不信這個哥哥是尼賽亞，覺得哥哥是想出風頭搞事，甚至宗教狂迷失了自我。但是之後的33節到35節，看見耶穌的反應，耶穌其實不欣賞他們來的，覺得他們多此一舉，甚至是好心做壞事，違背了神的旨意。這一點我們遲一點先去詳細看。來到這裡，我想停一停，讓大家去想一想，剛才這個故事對我們現代的信徒有什麼啟示，有沒有應用呢？我相信這個情況今天都有。我們作為基督徒父母的，有沒有時候覺得子女太過投入教會，奉獻太多金錢，或者花太多時間，想勸一勸，叫他們收斂一下呢？首先聲明，每個情況都有獨特的之處，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而我自己也是一個父親，我明白做父母的是需要為兒女的安全、健康、前途等等去着想，但是我們都不要忘記，我們父母的任務是要教養出敬虔的後代。其實當子女去投入教會，願意花時間去追求屬靈成長，這個是難能可貴的事，是聖靈在他們身上工作。所以當我們父母要去考慮是否難阻他們在某一個的事情上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考慮這件事對他是否有益，同埋是有需要，就不要單憑自己的意思了。比如當子女想參加團契或者教會的活動，父母可能純粹就用我們自己的理由去反對，不如花點時間讀下書好過啦，或者說太夜了不安全了，又或者太麻煩了要我接送你。甚至可能有一天當子女想說去讀神學做神的工人，父母會不會勸他不如讀一些更有前途的東西呢？所以我們做父母的， 我哋小心，我哋唔好犯瑪利亞呢個錯誤，拖兒女嘅屬靈後腿。拖後腿呢個詞，唔知大家熟唔熟悉咧？我都係最近先學嘅啫。啊，就當我打波嘅時候咧，我打雙打。有時有啲講普通話嘅朋友走埋嚟話：，誒，依一場咧，我嚟拖你後腿啦。初時我唔明嘅，打完就明啦。原來意思咧就係咧，拖累人，妨礙人。不過其實咧，打波咧係我拖人後腿多啲啊，累人輸波。所以今朝咧，我就借用呢個詞啊，作為我講道嘅題目啊，喺屬靈上邊拖人後腿，拌倒人，阻礙人哋嘅屬靈生命。首先咧，我哋會可能驚訝哦，聖母瑪利亞喎都會犯呢個錯誤嘅咩？拖咗耶穌嘅屬靈後腿喎，係啊，佢都係一個凡人，同你我有同一樣嘅人性，所以咧嚇，佢並非天主教神學裏邊所描述嘅啊嗰樣嘅咁樣嘅神性啊。每個人我哋總有各自嘅盲點、狹隘啊 ，tunnel vision。往往咧，我哋會用自己嘅角度去睇事情，用自己嘅標準啊去定斷。喺度，瑪利亞就係啦，佢想攔阻兒子耶穌，相信都係想保護佢，但係佢唔記得咗依個兒子從神而嚟嘅任務係咩嘢咧？其實係神嘅旨意啊，要佢咁癲狂。所以從瑪利亞呢度，我講咗嚇，我作為父母嘅嚇要小心呢一點。而家咧，我想咧將個題目嚇範圍再擴闊一啲啦，擴闊到去我哋所有嚇成熟嘅基督徒，我哋要留意嘅咧，就我哋小心嚇，唔好我哋唔好拖一啲幼嫩嘅基督徒嘅屬靈後腿。特別咧喺我哋言談之間嚇，或者我哋行事方式有失當的時候，一句說話可能傷害了弱小心靈，一個不耐煩可能令人不再來教會，或者一個不合真理的舉動可能會令人對神失望，這些都是妨礙人的屬靈生命成長，輕則拖住人的屬靈後腿，重則拌倒人。我都要調翻轉頭提醒一啲嗱，我哋喺信主唔係好耐嘅弟兄姊妹啊，唔好俾人拖你嘅後腿啊，亦都唔好太過睇人啊。就算我哋牧師咧，我都係人嚟嘅啊，我哋都會犯錯嘅，我哋都會令你失望嘅啊。所以咧，唔好因為啊別人嘅一啲嘅啊錯失啊而對神失望或者放棄神啊。我哋所相信嘅係主耶穌，佢係完美嘅。佢係唔會令我哋失望，所以咧，大家請小心呢樣嘢。我哋記得主耶穌佢講嗰句説話喺馬太福音第18:6，佢就話：凡是信我嘅一個小子半倒嘅，倒不如將一塊大磨石山在佢嘅頭上，佢嘅頸上沉在海裡。所以睇見主耶穌佢好認真呢樣嘢。當我哋令人拌倒，當我哋拖人嘅後腿、屬靈後腿嘅時候，主耶穌非常之不喜悅。所以咧，我哋希望從瑪利亞，我哋學到功課，我哋唔好妨礙兒女或者一啲幼嫩嘅弟兄姊妹佢哋屬靈生命。相反，我哋應該係鼓勵佢哋，帶領佢哋。好啦，我哋睇咗耶穌嘅親屬啊，佢哋做咗拖人後腿的人，現在呢，讓我們換轉一個角度，看一看被拖後腿的一方又怎樣呢？我們看看耶穌的反應。第31節，因為太多人了，當他家人來到這個家的時候，裡面太多人，他們只可以在外面入不到去，就托人通傳叫耶穌出來見下面。但是令人驚訝的， 耶穌好像不想出去一樣，連遠道而來的媽媽弟弟，耶穌都好像不太著急去見他們。更加令人驚訝的就是耶穌說了一句話，他說他對著眾眼前的眾人說，這些就是我的家人了。為什麼？因為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大家聽到這裡會不會覺得耶穌真的瘋了，太過分了，難怪媽媽要來拉住他。在這裡我想帶大家看看馬可他怎樣處理這段經文。他的結構佈局裡面呢，他滲透了一個深層的訊息。我們看到從21節他打斷了這個故事，去到31節才繼續。在當中呢22至30節他插入了另一個故事。我今天經文沒有讀，我要請大家看看你自己的聖經。在第22節說到之前有另一批人來找耶穌，他們就是啲文士專程從耶路撒冷來到。他們做什麼？他們來指控耶穌是被別西卜這個鬼王附體，是靠著鬼王的能力去趕鬼。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指責耶穌？我們看看聖經的描述，耶穌是怎樣趕鬼的呢？譬如看到馬太福音第17章第18節，耶穌是斥責那些鬼，叫他們出來的。我大家想像一下，斥責或者罵人，一定有情緒，一定很惡死的。雖然有時耶穌只是吩咐那些鬼出來，但是起碼呢都是一個屬靈的戰爭，耶穌不會是斯斯文文氣定神閒的狀態。所以難怪有人覺得耶穌是著了魔。就算我們說文士是誇大的，作大來控告耶穌，我們看見馬可這個手法將文士這段控告放在這裡，打斷了耶穌家人來找他這個故事，就是一種文學手法，目的是要講清楚，要說明耶穌是幾咁全程投入他的天國工作，耶穌是毫無保留，絕不尷尬人哋點睇佢。馬可福音第20節到到35節，依度記載咗兩個故事，就是耶穌嘅親屬嚟揾佢，同埋依班文士嚟揾佢。兩個故事其實講出一樣嘢，就是耶穌去傳道嘅生活裏邊，從親人敵人的角度看來，耶穌都是一種癲狂的狀態。所以我就想反翻到我剛才一開始的題目的問題，那這兩個故事和之前耶穌選十二門徒的故事有沒有關係呢？為什麼馬可要這樣編排呢？將這兩個故事放在選門徒之後，我相信耶穌很忙的，他每天發生很多的事情，可能都很精彩。馬可其實有大量 的題材呢 去接觸選十二門徒這個故事，但他偏偏就是選這兩個故事。我覺得馬可的目的是要提醒我的弟兄姊妹，耶穌這種狀態就是他們門徒應該學習跟從的狀態。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尤其是讀福音書，我們不要將故事獨立去看，其實往往這些故事是有關聯，我們要看上下文。 馬可是要希望讀者明白十二門徒是要學習耶穌這種的為天國全程投入這種甚至癲狂的狀態，這個才是正常正確的門徒的標準。那我們今天坐在這裡，我們想一想自己了，我們應該都未有耐近耶穌這種的投入，這種的瘋狂了。所以如果有人說你信耶穌不用那麼認真的，不用放那麼多金錢時間精力下去教會的，究竟我們是不是真的太過呢？我相信絕對不是，我們真的沒有為主瘋狂。我們也都明白勸你的人他們是出於自己的角度去看，他們不明白原來神給人這份救恩是何等的深厚，也都不知道將來神為我們在天上預備的賞賜是何等寶貴。我相信有一天當他明白的時候，他可能比你更加投入。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人潑冷水啊。我們看看耶穌怎樣回應他家人的到訪呢，就是最佳的證明了。在三十五節，耶穌很清楚說到話，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原來他看人是看我們有沒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不理你是誰，有錢沒錢，什麼專業，甚至是他自己的母親弟弟，這個都不是一個考慮的因素。你有沒有試過被人說你信得太過着迷啊？有舉手吧，看看有啊，有少少啊。我自己呢，就是讀中學的時候在學校裡面信主的，在我們一班同學裡面其實有時都會遇到這種情況。父母就說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回教會團契了，不如呢讀下書好過了。又或者我們借飯祈禱的時候呢，父母就會說耶穌給飯你吃的嗎？這些都是家人給我們一些的潑冷水了。或者長大之後出來做事了，就可能家人就會埋怨星期日都不陪我們去喝茶，又或者會勸我們不要奉獻那麼多錢給教會。他們是從他們的角度去看信仰，不需要那麼認真。正如耶穌的親屬，他們都是從自己的角度，甚至是出於好意想來糾正耶穌，保護耶穌，但是他不知道原來是妨礙了他的工作，甚至違反了神的旨意。所謂好心做壞事咯。耶穌都經歷過這些的，所以當我們自己面對家人這種態度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帶到耶穌面前，求祂給我們智慧去處理，也都求主去幫助我們家人去明白我們的看法。父母兄弟對不理解不贊同我們的信仰態度呢，這個可能都不是最困難的一點，相對來說可能是配偶是更加難處理，因為夫妻一起生活凡事都要一致的，當兩個人在信仰生活上不同步甚至不同方向的時候，問題就大了。有些夫妻結婚的時候兩個都未信主，但是當後來有一個信了之後，在人生觀、價值觀等等方面都會出現分歧，對婚姻造成張力。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 教導信主的一方應該怎樣呢？這裡雖然說妻子，但來到現代社會就是男女一樣了。原則就是，如果對方願意繼續一起這個婚姻的話，信的一方就不要離開了。而彼得亦都有類似的教導，他甚至再進一步，他就說，如果有不信從真道的配偶，他們雖然不聽道，但是可以因為配偶的品行而被感化過來。這個就是聖經給我們的教導。當配偶和自己在屬靈上不一致的時候，我相信這個原則都是可以應用。但是知道這一條的道路會是很漫長，甚至很艱難，大家都知道主耶穌祂的恩典是夠用，我們多向祂求，求智慧、忍耐、信心，我們很相信我們配偶有一天祂會改變。我們都見過很多美好的例子，就是信的一方不斷的等待祈求，終有一天他的配偶是真心信主，兩個人一起走信仰的路，這個是非常美好。在教會裡面也都有一些已經是一雙一對了，夫妻兩個都信主真是好。如果大家在屬靈的步伐上面都一致的話，就更加好了。不過呢，所謂十隻手指有長短，夫妻兩個人在信仰的步伐上面 有快慢，這個都很常見的。就算不要跟配偶比，就只是跟自己比，可能自己的人生裏面在不同的階段，我們愛主的程度都會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所以一對基督徒夫妻在某一個時刻他們的信仰態度有出入，這個很容易理解的。那問題就是怎樣辦呢？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批判，我們不要 judge 對方，為什麼你這麼冷淡，或者為什麼你這麼投入。假如你是覺得你的配偶過分投入教會，花太多時間去讀經靈修，或者奉獻金錢太多等等，希望今天的經文提醒你，不要學主耶穌的家人，要拉住他，說他瘋狂了。其實愛主是一件美好的事，相反我們自己可能要承認我的屬靈生命真的比較冷淡。承認現實往往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不需要覺得尷尬的，因為這些都不是一回什麼事。兩個人不同的個體在生活裡面不同的範疇裡面，大家有快有慢，有高有低，這些都很正常。譬如一個做家居維修好厲害一點，一個煮飯厲害一點，我們可以求對方去教一教，帶一帶。所以在屬靈方面一樣，我們 請求配偶去帶一帶我們都很合理。很可能有一天我們自己成長到一個地步，可能調轉頭可以帶領我們的配偶。這一點呢，我是尤其對在座的弟兄說的。你的太太她是希望你做這個屬靈的領袖，這個也是合神的心意。如果今天你在屬靈上面是散漫，又或者比你太太是慢一點的話，我想請你急起直追。其實我自己我都很感謝我太太，她都曾經為我祈禱，她的愛主曾經也都提醒我。所以當夫妻二人能夠彼此扶持，一起走這條信仰的路，必定是美好的。 我嚟到呢度咧，我想用第35節啦嚇，去結束我今日嘅講道。35節就話，耶穌話：凡遵行神旨意嘅，就係我嘅弟兄姊妹同埋母親了。咁我哋嚟思想一下啦，嗱，究竟神嘅旨意係乜嘢啊？神嘅旨意喺你身上係乜嘢啊？在今天的經文裏面，我們看到有五組的人。第一組就是耶穌所挑選的12個門徒。這些人，他們就正正是要去學習神的旨意的人。第二組人就是那些來控告耶穌的文士，控告耶穌被鬼附，靠鬼王去趕鬼。當然，他們是褻瀆神，阻擋神的工作，違反了神的旨意。第三類的人就是耶穌的家人了，正因為他們沒有從神的角度去看事情，單憑自己的感覺標準就來潑冷水，妨礙了耶穌，妨礙人愛主信服神的領導。當然我們作為配偶的是有權向對方的行為提出意見，但是夫妻雙方都要平衡家庭各方面的需要，而作為父母的也有權約束兒女，保護引導他們。不過我們要小心，不要在做這些事情上去妨礙了人的屬靈的生命。如果大家在這些情況上覺得有些迷惑，不知道怎麼平衡的話，你可以去找柯連牧師。而第四組的人就是那些擠滿間屋的人群，他們是來找耶穌，要聽他的教導，追求屬靈的生命成長。他們不吝惜花時間，也不介意間屋逼滿了人，又熱又臭，總之在耶穌面前去聽他說話就開心了。原來這麼簡單就已經遵行了神的旨意。最後的就是耶穌他自己，他為天國的國度、神的榮耀全程投入，在親人敵人眼裡看來他都是瘋癲的。所以在這裡我想請大家就安靜一下，可以閉上眼睛去想一想，今天的經文跟你說了什麼呢？神的旨意是要你做哪一種人呢？之後我想邀請敬拜隊帶領我們回應詩。